以下教导是圣经培训 .com 提供的。
八，多了解耶稣所做的事。在新约圣经里，有个施洗约翰，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的使命之一是预备耶稣的到来。当他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他呼喊道，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用书面语来说叫做救赎，也就是说让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去除世人的罪孽。耶稣是神的羔羊。当约翰把耶稣称作羔羊，他并不是指他是农场里的一个可爱动物，而是耶稣将作为牺牲的羔羊这个事实。耶稣将成为牺牲的羔羊。旧约的利未记是最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点的书卷。利未记整本书都在解释神的圣洁，人类所犯的罪，以及神将怎样饶恕人的罪。请翻开圣经到利未记第一章里，在这里说人犯了罪，如果想要罪得赦免，必须献上牺牲的祭。问题在于如何献上牺牲的祭。在这里列举出如何献祭的方法之一。在利未记一章十节说，人的供物，这里指犯罪的人，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没有残疾，你所有的最好的一只。人指那个犯罪的人将带来的动物，不是祭司。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丈夫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是一个旧约里面对人们如何赎罪的非常形象和具体的描述。然而利未记这本书的作用，至少是要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意思。两大原则。利未记的这段经文有两大原则，直接体现在施洗约翰的宣告中。第一，在我们考察利未记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圣洁的神来说，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犯罪的惩罚就是死。我们可以想象走到祭坛前，割掉动物的喉咙，把它的身体切成筷子，会给我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传递多么强烈的信息。罪真是非常的恶劣，死有余辜。利未记中的第二个原则同样非常的重要，那就是神是一个恩赐怜悯的神。作为一个恩赐的神，他愿意接受以没有罪的动物的死来替代罪人所犯的罪， 因此而饶恕我们的罪。罪是如此的败坏和险恶，必须以死相罚。然而神因他的怜悯，愿意接受无罪物替代我们而死。这两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作为神牺牲的羔羊的意义。现在我们明白我们所犯的罪必须受到惩罚。正如保罗对罗马教会所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6:23。同样，我们明白恩慈的神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受死。神学家们把这称作替代赎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赎罪，他是作为我们的替身而完成的，他是一个无罪的牺牲品，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在基督出生700多年之前，在以赛亚书53章中所说的。他知道弥赛亚，也就是耶稣，会来，也会替我们的罪受死。以赛亚书53:5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父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耶稣身上。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所犯的罪要付死的代价，而我们的神因着他的慈爱，允许一个无罪的牺牲品替我们的罪受惩罚。这也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在十字架上，神把罪从我们的身上挪去，放在耶稣的身上。保罗告诉哥林多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21。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被取消，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拥有无罪的生命，因此他成为罪，他所做的牺牲是完美的。两个结论。我意识到在这里所说的是前面有关问题的复习。然而，当我们考虑耶稣作为神的羔羊拿走了世界的罪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结论值得我们重视。一，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第一个结论是，只有神的羔羊能除去我们的罪，唯有耶稣是神可以接受的祭物。做一个好的穆斯林教徒并不能拿走罪，做一个好的印度教徒也不能拿走罪，做一个好的佛教徒，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也不能拿走罪。有着好的行为，比如常常去教堂，或者向神父忏悔，甚至受洗，都不能拿走我们的罪。只有神的羔羊能够去除罪，因为只有神的羔羊是无罪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耶稣是神唯一的羔羊，只有神唯一的羔羊能拿走我们的罪。在传福音时，对于得救方式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以及它的绝对重要性和不可妥协的观念，与现代的文化完全对立。在传统文化里并不奇怪。作为一个新的基督徒，你很快就会在这一点上碰到障碍。你的朋友和同事会告诉你说，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他们会说，没有什么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事。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你的真理和我的真理的可信度都差不多。这没有问题。事实上，我的真理可能从上午到下午就会改变。那也没什么，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这时，看着他们心里祷告，求神帮助，对他们说，不对，只有唯一的一条让罪得赦免的道路，因为神只接受一个羔羊，那就是耶稣，他才能挪去全世界的罪。有人会告诉我们说，条条道路通天堂。我们的回答是，不是，除了一条以外，其他的都通向地狱。我们这样回答，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傲慢，并且狭隘，是因为只有神的那一只羔羊，只有那一位既是神又是人的，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二，全世界的罪。第二个结论是围绕着全世界的罪这个说法。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约翰在他的书信中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得救赎做出牺牲，并且不仅仅是为我们，也是为了全世界。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耶稣的死足够遮盖全世界所有的罪，任何请求被饶恕的都可以得到。十字架的功效。关于这个重要的概念，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叫做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功效的意思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足够除去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罪孽。换句话说，耶稣满足了赎罪的所有条件。耶稣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不需要祭司的帮助，也不需要教会的帮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完全足够的，他成为能赎罪的祭物，凡求神饶恕的就可以得救。成了。十字架的功效这个概念在圣经中至少有两处得到非常有力的印证。第一处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当耶稣背负着我们罪的责罚，实际上是背负着我们的罪，他变成了罪。我们相信父神在那个时候从创世以来第一次离开了他。在十字架上他哭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什么时候我为这些罪 所受的惩罚足够。当他意识到他已经负了所该负的责罚，当他意识到已经完成了，他哭喊道：“成了！”然后低下头，给出了他的生命。你可以看到，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的意思和他所说的完全相符，完成了。如果我们可以问他，耶稣，什么完成了？他会回答说，我父差我来做的事完成了。如果我们再问他，你被差来做什么事？他还可以用约翰福音6:40来回答我们。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耶稣哭喊道成了，他是在说，我所做的功足够让每一个信我的人得救，我将授予他们永恒的生命。每一个相信我的人将在大审判的日子从死里复活，并和父神其他兄弟姊妹在天国中共度永生。成了，我已经做了只有我能做和我需要做的事。因此，如果你相信我，你的罪就得赦免。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宣告。圣殿的幔子撕成两半。十字架的功效的另一个体现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圣殿的幔子在耶稣受死的时候被撕成了两半。在圣殿里有一个区域被称为至圣所，在这里是以前上帝的同在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只有大祭司能够一年一次进去。我们从社会上其他的资料了解到，这个幔子大约有6英寸厚，用来把至圣所与圣殿其他的地方隔开。这个幔子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神就在幔子的另一边，它也代表着我们与神的隔离。当我们站在幔子的这一边的时候，不能直接进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当耶稣死的时候，他的死足够除去世上的罪，足够保证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更清楚地说，神把幔子撕成两半，从上到下，从他的那边到我们这边。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所需要做的，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完全的饶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从上到下撕破的幔子，不只是撕了一部分，而是全部撕开。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足够除去全世界所有的罪。把幔子再缝起来。解经学家对人类的生命有一个伤心的说法，那就是自从幔子被撕开以后，宗教忙着把幔子缝回去。许多的时候，宗教会说，耶稣的死还不够，他做的还不够完全。如果我们想得饶恕并进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帮助他。因此，宗教很喜欢在救恩上再加入一些宗教活动。如果我们能够多做一些事来赢得上帝的喜爱，比如说外出敲别人的门，为耶和华做见证，那样我们可以完全把幔子撕开，使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我听过了一个讲员说，他敲了超过70000多家人的门，为耶和华做见证，然后才信耶稣。他说，问题是，我到底需要敲多少门才够？也许是71000个。所以可以看见，他并不相信耶稣的死有足够的功效，他必须帮上帝的忙来赢得他的喜爱，去做一些宗教性的事情，去为耶和华做见证，尽快把那撕开的幔子缝回去。其他的宗教会告诉你，不，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圣殿的那个幔子没有完全撕开。如果你要承认你的罪，不要对上帝认罪，你要向神父认罪。你当然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更糟糕的是，有些宗教教导说十字架还不够完全，耶稣的死还不够彻底。因此，我们需要在每天做弥撒的时候继续让耶稣受死。我的侄子在做弥撒服事的时候会说，受难的时间到了。他非常清楚，他们每一次做弥撒的时候都在再次钉死耶稣。这些都是我们瞧不起耶稣所做的功的表现。我们说，不够，你并没有完全将世上的罪除去，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被赦免，能够全然到达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受死，只有他能够除去世上的罪孽，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耶稣成就了所有需要被做的，无论是我们刚信的时候还是现在，这个真理都同样成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关键在于让人明白，要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儿子。当我们要带一个人决志信主的时候，要明白圣歌的歌词，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他是我唯一亏欠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慢慢地忘记了十字架的必要性和它的功效，但作为神的儿女，这个真理是持之不变的。有时候会有一种诱惑，是的，我得救成为基督徒，的确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但也有其他的方法可行，其他可以让罪得赦免的方法。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认为神需要我们的帮助，然而十字架是有效的，无论在我们决志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必须抓住当初给我们的希望，那就是耶稣已经完全付上，这才是救赎的意义。但如果我们不回应他，这个救赎就不能起作用。对救赎必须有回应。我们不相信因为耶稣的死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了代价，因此所有的人自然而然地能够进入天堂，那从来不是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总是要求我们对十字架和赎罪的信息做出回应。约翰福音6:40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彼得在使徒行传2:38传道的时候，犹太人来问他说， 我们该怎样行才能得救？他的回答并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耶稣已经为每一个人的罪付了代价，因此每一个人自动会进入天堂。彼得并没有那样说，他说，你必须回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福音，你必须悔改并受洗。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2:8，恩典是神借着羔羊赐给我们恩慈的礼物，信心是我们应该做出的必要回应。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我们也相信唯有他能为我们的罪付上有效的代价。觉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觉知的重要性在于，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并不是每个受过婴儿洗礼的人都能自动进入天堂。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还是一个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医院坚持要给我施洗，我妈妈不愿意他们这样做，甚至到了要起诉他们的状况，因为给婴儿施洗没有任何的作用，反而让人疑惑。没有现成的家庭套餐，没有人能因为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姊妹或者他的亲戚信主而进入天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对自己对救赎的信息、罪得赦免的信息做出反应，才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生效。圣餐。圣经里有一个很奇妙的教导工具，我们常常忽略它在救赎上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来提醒我们救赎真正意义的工具，这就是圣餐。圣餐是一个仪式，它是耶稣留给我们的两个仪式之一。他留给了我们洗礼，也给了我们圣餐。圣餐是一个非常有仪的仪式，它提醒我们关于救赎的根本意义。出埃及。犹太民族在公元前大约1400年间，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透过一系列的灾难拯救了他们，因而被称为出埃及记。它记录着整个以色列脱离埃及和被奴役的故事。犹太人回顾出埃及记，正确地把它看成历史上大的救赎事件。在出埃及记12里，我们读到神给他的子民指令，让他们预备好第十个灾难的到来，也是最可怕的灾难。我们在这里不会一个一个的去看，但这些命令大概从出埃及记12:3开始。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他们想要确定有足够的人能够吃一只完整的羊。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这是一个家庭共享的事情，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在第6节，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代表着神将要很快地拯救他们。他们没有时间让面发酵， 苦菜是要提醒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那些漫长艰苦的日子。接下来十一节继续说，你们吃羔羊，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那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身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神清楚地指导他们，要将这日设为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纪念神为以色列人做的救赎，同时也是家家户户每年重述神的教训和救恩的时间和机会。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当你来到耶和华为你预备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正如他所应许的，你要保守这个日子，这个每年的节日。当你们的孩子问你为什么要守这个日子，你将这样回答他们，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因为他在埃及击打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子，保守了我们各家。耶稣对逾越节的重新定义。我前面讲了逾越节这个故事的来历，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犹太人聚在一起准备过逾越节，但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信时，他解释耶稣所做的就是重新定义逾越节的意义。耶稣用逾越节，现在我们把它称作圣餐，作为一个教导工具，来向我们解释并让我们明白救赎的意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耶稣对逾越节晚餐的重新定义，向我们说明了十字架是上帝救赎的伟大行动。逾越节的饼代表了耶稣的死，代表了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碎。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我们并不相信他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体和他的血，我们相信这些替代物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死。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无酵饼来代表当时历史的特征，有的时候我们用容易碎的饼干，或者我们用可以撕碎的面包，这些都是用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是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破碎。逾越节的杯也代表耶稣的死，他的血洒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使用深色的液体而不是浅色的。深色的液体帮助我们记得耶稣的宝血，神羔羊的宝血，替你和我所犯的罪付上了死的代价。耶稣 就是神的羔羊，他是唯一为了你和我的罪而死的。他的死足以遮盖你和我所犯的罪。所有那些相信他并愿意到他里面来的人的罪。这福音的确是好消息，不是吗？
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圣经培训.com。